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4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自中共间谍气球喺美国领空掀起轩然大波之后，2月10号同11号，美军嘅 F-22 又两度击落进入北美高空嘅物体。12号下昼，拜登下令军方喺加拿大边境附近嘅休伦湖上空击落咗第四个不明物体。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公开对中南海嘅摊牌时刻似乎越嚟越近啦。
美国官员透露，第四个飞行物呈八角形。但未透露是否来自中国，中共则保持沉默，亦冇好快承认另外两个亦是民用的无人飞艇。美国国防官员透露，气球门事件之后，五角大楼要求和北京的对话连续遭到拒绝，中共不但冇道歉，反而高调向美国严正抗议。视频人士杨威认为，中共气球被完整打捞和分析之后，白宫需要公开详情，并正式向中共要求交代事件，咁几乎冇其他选择。喺北京拒绝五角大楼对话之后，美军连续击落三个不明物体。紧接住，美国海军同海军陆战队喺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政府亦将六个中国实体列入黑名单，称佢同北京嘅航空航天项目有关。美方仲曝光中共气球喺内蒙古升空嘅场地。另外，美国参议员在2月9号提出了三项针对中共间谍的法案。这一系列的动作不排除是美方逼中共继续对话的手段，看来是美方的施压起了作用。美国国防部13号透露，已经和中共就气球事件进行了接触，但未有透露沟通的细节。杨威认为，中共声称气球是民用或科研的讲法，很快将完全站不住脚。如何处理、回应和反击，白宫不但要对美国各界有所交代，还要对盟友有所交代，保持国际领导力。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是典型的冷战手法，美国完全清楚，一旦强硬对待气球们，美中之间最少会落入持续升级的外交战，对抗的恶性循环将难以停止。从中共的一贯做法来看，面对美国的强烈严正抗议，中共不太可能主动屈服。中共领导人煽动民族主义的大火将烧向自己，低头难以成为选项。面对党内的质疑，可能只能更高调地和美国对抗。中共军方拒绝接美国国防部长的电话，名义上表达不满，恐怕更多是害怕无法解释，咁可能亦是拜登两次称冇人想同习近平换位置的原因之一。中共可能私底下向白宫传递了习近平事先不知情的信息，但无法抵消中共的责任，甚至无法为中共领导人挽回面子。咁大的事情却不知情，党中央核心的讲法岂不大打折扣？白宫一旦正式对中共间谍气球入侵严正抗议，要求中共公开道歉和保证，相当于向中共摊牌，摊牌好可能意味着没回头路。但杨威认为，美国提前摊牌可能正当中共高层正全力准备两会换届，内部纷争仍在继续，中国的疫情亦并未消失，中共军队恐怕亦因疫情伤了元气。这个时候的气球事件可谓相当不合时宜，布林肯推迟访华可能当作小事，但美国如果趁这个时候摊牌，无疑令中共最头痛。压力之下的白宫，一面应该正在准备各种可能的预案，一面应该亦正在加紧收集中共内部的情报。白宫如果要摊牌，当然要全力取得胜利，既要对外展示侵犯美国主权和领土必须承担的后果，还要让中共对此事件负责，显然需要强而有力的后续准备。中共正值虚弱之时，可能美国的摊牌会取得意想不到的结果。中共两会前后，白宫最少可能进行一次强力的试探。
美国、日本和荷兰三国推出对中国半导体设备实施出口管制，为了解决困境，中国半导体业者正低调购入大量半导体设备及建设制造工厂，在禁令及自身技术水平低的情况下，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共半导体业恐怕无法追赶上先进水平。
在美日荷三国达成协议同意对中国半导体设备实施出口限制的那一刻，即代表着约九成全球半导体产业者联合围堵中国业者。据了解，在2019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制造总产值中，美国占最多，是 41%， 日本占 32%， 而荷兰的 ASML 就占了约 18%。日本一间高科技公司董事长李德森对大纪元表示，相关人士表示，这次的围堵政策最关键的打击在于曝光机领域，包括极紫外 EUV 光刻机、深紫外 DUV 光刻机。在政策相关法令完成之后，这些设备将限制出口给中国，而中国现有的光刻机有很多重要的零件都依赖入口，一旦过了保用期限，将无法修理变成废铁。据外媒报道，中国上百条 IC 生产线可能被搁置，中国半导体业为维持营运，中国半导体大厂纷纷透过匿名交易向外界购买晶圆厂设备 WFE， 甚至连二手设备亦通通扫货。例如中芯国际在去年11月份就宣布将增加16亿美元的支出，提高订购设备的预付金，为保证这三个项目的设备交付。而另一家长江存储则在美国制裁令之后发出了最少20份招标书，重新寻找设备供应商。不过有中国媒体承认，制约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最大樽颈是中国的技术水平低。中共环球时报在1月底曾经发文表示，中国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不足 20%。 另外，李德森表示，在美国等国的制裁之下，中共即使是不惜一切代价并坚持数十年，亦不可能追赶上先进水平，因为中共不会真正尊重产业发展规律，不会保护知识产权。如果没有国外技术的帮助，不能引进国外高端技术和人才，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和世界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而中共面对制裁基本毫无办法，唯一可能采取的办法就是拖延和军事威胁。
俄乌战争仍在继续，乌克兰战场正在发生变化。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呼吁无条件和谈，不意味着和谈的来临，反而可能是一场大战将会拉开序幕。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因为乌俄战争缘故，几个月来不断有怀孕的俄罗斯女子入境阿根廷，希望孩子能够取得阿根廷护照。阿根廷移民局负责人表示，上个星期四，一架飞机抵达阿根廷首都，33名妇女都身怀六甲，其中3人因证件问题而被拘留。这些怀孕妇女都告知当地海关，他们的旅游目的是观光。阿根廷海关表示，这些俄罗斯妇女希望孩子获得阿根廷公民身份，因为敢给俄罗斯护照拥有更多的自由。我们的护照在世界各地都非常安全，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进入171个国家，俄罗斯仅有87国，只要小孩是阿根廷国籍，就可以加速父母申请阿根廷国籍的速度。一个俄语网站为准备在阿根廷分娩的准妈妈提供各种方案，有个性化的生育计划、机场接机、西班牙语课程和阿根廷首都最好的医院的费用折扣等服务。阿根廷移民局长卡吕尼亚诺表示，除了逃离乌克兰战争以及俄罗斯的医疗系统等因素之外，阿根廷对俄罗斯人免签进入、高质量的医疗和医院都是吸引俄罗斯孕妇的原因。而俄罗斯人前往阿根廷的生育旅游看来诱惑很大，亦已经行之有时。但卡吕尼亚诺亦警告， 如果阿根廷不开始管控向任何人发放护照的话，阿根廷的护照将不似以往感受其他国家的信任，将会发生这些国家要求持有阿根廷护照者进入他们的国家必须申请签证的情况。
日前，一艘中共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向菲律宾船只发射了两道绿色的军用激光，导致甲板上的一些船员暂时失明。中共船只还进行了危险的操纵，驶近了菲律宾船只大约140米的距离。
在中共船只在南海不断挑衅生事之际，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2月12号表示，如果同日本签订访问部队协定 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 简称 VFA 有助于加强国家安全，菲律宾没理由不这样做。小马可斯9号前往日本进行了为期5日的访问。美国之音报道，小马可斯访日的目的是同日本建立更紧密的安全关系，由于担心中共在该地区的侵略行动，东京在去年12月宣布了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军计划。尽管小马可斯对外表示他正在寻求与东京签订该协议时会谨慎行事，不想显得是在挑衅，但他告知记者，如果这个协定 VFA 有助于保护菲律宾的渔民和海洋领土，为什么我们不应该采用呢？小马可斯还表示，他们和日本、南韩、澳洲等其他国家进行的协调和联合演习，实际上是我们所有人对该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回应。另外，菲律宾和日本的协定亦关乎台湾周围的紧张局势。在12号，小马可斯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表示，由于菲律宾国家位置比邻台湾和中国，他很难想象菲律宾能够不被卷入台湾海峡的潜在冲突之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菲律宾和日本已经同意尝试建立一个合作框架，以加强和促成联合演习的进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